主耶稣，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谢谢主将你生命的道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继续来引导我们，用你的道来归正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上次分享前面这部分的时候看到，保罗他们这一行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果然就像那个先知亚加布所预言的，保罗被捆了起来。捆起来的原因是从这个亚细亚或者以弗所过来的这些犹太人掀起这个风浪。那么十九章发生了以弗所的骚乱，那次骚乱虽然是平息了，但是它的影响仍然没有结束。那撒旦其实仍然是想办法来毁坏来神的工，来逼迫他的工人。所以撒旦一直在找机会来破坏神的教会。那么这些亚细亚，特别是亚细亚以弗所的这些犹太人，到了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把这样一个谣言带了过来，说为了对这个保罗来进行逼迫，所以捏造事实来造谣，说他们看见保罗带着一个外邦人进了圣殿。这个罪，这是一个死罪，凡是犯了这个罪的人，连同外邦人一起要用石头打死。所以这些人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就把保罗给抓了起来，那么当时就要把他用石头打死，但是千夫长及时出手，那么把这个保罗捆起来以后，然后要带到营楼里面去。那么正要带到营楼的时候，保罗就对这个千夫长提出一个请求，我可以不可以向这些百姓说话。那么这个千夫长就允许，所以给了保罗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那么多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为主做见证。我们去下面看到，做见证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为自己的罪行去推脱，也没有去辩解是不是自己带了外邦人进去，而是来讲自己的经历，想以自己的经历来向他们见证他所信的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那现在是22章1到5节就提到啊，他保罗说自己就是犹太人，而且他是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个耶路撒冷。那大了以后呢，在这个名师加玛列的门下来接受非常严格的律法的这样一个教育。他也提到，那么就说他是熟读圣经的，非常熟悉这个摩西律法。另外一方面，他也说，就像你们今天众人一样，也是热心侍奉神的。他一直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到处抓基督徒，抓信耶稣基督的人，然后把他放到监里。那下面第六节他就讲到，他告诉这些百姓，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180度的一个大转变。原来是逼迫的，现在成了忠实的信徒。那第六节就提到说，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将到大马士革，上面就提到他说，请求允许他到大马士革去抓些信徒，那么他就要去大马士革。就要到了大马士革的时候，那么正在路上，而且在晌午，这个是在这段在前面的9章和跟后面的26章都提到过。也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就3次来提到自己的这次经历。 那么这次经历对保罗 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也是他要想透过这样一个转变来告诉这些自己的同胞。又在晌午，晌午那就是烈日高照非常炎热的这个段时间，这炎热的中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在赶路，那说明一定有非常重要急迫的事情。所以从这个在特别炎热的这个时间，这个晌午他还在赶路往大马士革去，那保罗借此要告诉这些百姓，他是为了律法是更加的热心，说不比他们任何一个人差。然后呢，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发大光。那么中午大中午的有太阳光，现在这个大光显然不是太阳光，从四面照着他，因为太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那就是有这个影子的。那么四面照着照过来的时候，这个不会有影子，所以这个光不是太阳光，那一定是神的光，是从主而来的，发出来的，是神的荣耀。第七节，我就扑倒在地，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他扑倒在地以后，然后听到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后来耶稣这个声音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这次保罗才知道，他原来大发热心为了律法来逼迫，所逼迫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现在他知道这个耶稣就是神，所以看到他一些是为神大发热心，以为自己是服侍神，结果呢确实在逼迫神。为什么？那保罗那么熟悉圣经，那么熟悉律法，为什么还能做出这件事这样的事呢？就像我们今天好多的信徒一样，我们也读圣经，甚至有的信徒能把好多经文能背下来，讲起来也头头是道，但是做的一些事与神的命令是背道而驰。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不认识神。认识神不认识神与他这个知识的多少真的没有多大关系。这不是说我们就不应该去读圣经，我们读圣经要认识神，但是是不是圣经知识掌握了以后就会认识神呢？也不一定。那保罗在不是保罗，就是耶稣基督在指责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向他们说，你们是假冒伪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熟读圣经的，是律法师，但是主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他们是瞎眼领路的，眼睛是瞎的，眼睛瞎那就是不认识神。就像今天有不少的那些假师傅也在台上也去讲，但是根本不认识神。就像我在今天在群里面发的那个陈蒙恩，我希望 把他提名字提一下。陈蒙恩讲了那么多，好多弟兄姊妹都在听，但是我们从今天那个看到的那么严重的错误，那不是一般的错误。只要有好的行为善行就可以得救，认识不认识神没关系。那么我们的隐性诚意拿去了，彻底否定了隐性诚意，那这就是个异端了。从这点来定，就可以定他异端了，不管他其他讲了多少。所以这么明显的错误大家一看就能确定能知道，那么他其他地方犯了些其他的错误，我们可能就不容易发现就过去了。像这儿我们是应该弃绝的。那假如说我在奉献的过程当中也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那么完全就要弃绝这个人，不应该再听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熟悉圣经不一定能够认识神，虽然他也在讲，那主耶稣说 是夏野领路的，是假冒伪善的，是假的。这我们真的要当心，今天真的要当心。网上因为这些的神在使用，撒旦也在使用，撒旦很狡猾，那么突然就冒出一句，有的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就会被带偏。不管这个陈蒙恩以前讲了多少，他的讲的 对与不对的地方都没用，就这个就可以定了，我们不能再听。他现在还在网上发这些东西，如果是他悔改了，那么他应该把这从网上撤下来，但是现在还在网上在发，说明他没有悔改。我们真的要当心。那扫罗以前也是大发热心，但是不认识神，空有一肚子圣经知识，说为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抓的是信徒，主耶稣说 是逼迫是他，没有说逼迫我的人，所以从这儿来看，逼迫信徒就是逼迫主。那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一句话，你把这些事做在我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时候会得罪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得罪了弟兄姊妹是小事，我们得罪弟兄姊妹就是得罪神。另一方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使者，不是使徒，我们都是主的使者，是为主做事的，传福音的，来彼此守望的。所以如果有人逼迫我们，就是等于逼迫主耶稣。那么当我们得罪弟兄姊妹时候，如果是觉得自己得罪了，那赶快去认错啊，这不是一件小事。第八节说，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那么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以后，那他的门徒是复活了，那包括保罗在内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也不相信主耶稣复活了。但是现在主耶稣亲自在天上发这么大光对他说话，说明主耶稣仍然活着，我们的救赎主仍然活着，这是对保罗来说一定是非常大的一个震动。下面保罗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同行人也看到光了，也听到声音了，但是不明白，没有听明白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好像是经历了，但是根本就不知道所经历的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其实是来呼召的，是保罗，仅仅去呼召保罗，仅仅让保罗来经历从神而来的启示。其他人觉得不寻常，看到大光了，也听见声音了，但是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说的是声音里面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所以我就想到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14-15节，就当时说过，说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真的，你看这些现场人，看是看见了不晓得，看见大光了，听见声音了却不明白。就像我刚才说过，现在些假师傅，你说他们也读圣经呢，看见好像明白了，其实不明白，好像领受了，其实根本没有领受，是瞎子。当然我不是说在现场这些呢他就是假的，那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的情况，就是现在他们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主耶稣是单独向保罗显现，来让保罗来经历神的启示，单独对他说话。第十节，我说，保罗说，主啊，我当做什么？我发现保罗转得特别快， 他没有固执己见。说我以前我不相信，虽然我现在看见了，我仍然不相信。抵挡没有，他马上转变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他已经知道，说很清楚了，我就是那个耶稣。他现在完全确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的耶稣是真的复活了。说：“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其实对我们有很多的启示。一方面说，保罗的这个信，我们平时我们信主大部分都是别人向我们传福音，然后我们听了福音以后圣灵光照我们就信了。但是保罗的信不是别人从别人跟前领受的福音，不是接受从别人跟前人的跟前接受福音，而是主亲自向他写信。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况。那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人，特别在那些非常封闭的一些国家，福音到不了，是不是主仍然用这种方式去把他自己显明给他，把福音传给他呢？我觉得是应该有的。我也听到过一个见证，我当时来这儿有个教会，他们去那个当时那是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2015年左右，他们到了黎巴嫩去宣教。到黎巴嫩宣教呢，结果就是那儿有好多的难民是从伊拉克过去的。那么难民当中有一些信徒，其中有一个弟兄就跟他们做了见证。这个弟兄在伊拉克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而且他是伊斯兰教的。但是有一天，一个就是在异象当中，他说是天使，实际上后来他说那是耶稣基督亲自向他写信，告诉他，他从那儿信了主。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如果不传福音，有人说啊，我们不传福音，可能是主耶稣来的慢一点，主耶稣那个来的日子是定好的。我们不传福音，神有办法；我们不赞美神，神会兴起石头来赞美他。所以有的人说啊，我们是人神合作，神的计划，神要完成的事离不开人，这完全是人的骄傲。神完全可以自己有能力做任何事，他不一定非得透过我们去做。之所以给我们这样一个恩典，那是让我们去经历他，让我们去认识他，和让我们和他建立这样非常亲近的关系，是为了我们，并不是说神离开我们，他的计划就无法完成啊！人神合作，这是谬论啊！这个我们不能听。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真的要效法保罗，发现自己有错误，应该立即勇敢的去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那其实今天我们，不要说不信神的人，就是我们自己好多时候是自己只要有一个立场公开以后，那就想办法要持守自己的立场。最后大家可能会争论，争着争着最后是不是为了争那件事情对与错了，而是为了自己的立场去争了。这是今天很大的问题。那么我们信了主以后仍然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教会里面有那个执事会的教会常常在执事会上会吵起来，甚至在打起来。那保罗非常大优点，他现在意识到以前错了，那现在马上转向，马上往过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真的，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有限的，特别信主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姊妹，我们听的也比较多了，东听西听，那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错误的东西听进来，以为是对的。那么多少年一直在相信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如果哪一天我们在查经的过程当中却发现我们原来认识是错的，我们就立即放弃，要持守正道。这就是持守正道，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立场而去过多解释，如果我们立场错的话，不要解释。 那么下面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保罗说，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圣经里面常说说起来，只要神吩咐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真的要马上起来，马上行动。主说到大马士革去，那进大马士革干什么呢？说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那么他就是意思那儿有安排人，有人会告诉你。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不在这儿直接告诉他要做什么事呢？既然亲自呼召了保罗，为什么不亲自把这些把这个任务安排给保罗呢？告诉保罗呢？我们从这儿我们看到神的心意。那么大马士革去那儿其实是从那个下面从前面十九章整个来看，其实是让他去找教会，找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服侍神不是单枪匹马，我们一定要依托在教会，有教会或者有弟兄姊妹的彼此的配搭。所以我们的服侍一定要有其他弟兄姊妹的帮助和配搭一起的完成。我们会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是有限的，我们胳膊只能做胳膊那点事儿，腿只能做腿那点事儿，所以彼此配搭才能够做成主的工。所以主的心意很明显啊，神是让到了大马士革教会里面，让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告诉他来做什么事情。同行的人就拉十一节，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他的眼睛就是也肉眼看不见了，就是也就短暂的失明瞎了。我们前面也分享过，保罗的属肉体的眼睛瞎了，但是他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他以前以为是自己的眼睛是能够看得见的，其实以前就是一个瞎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的要真正认识神，我们和神有关系，神一定会把我们的属灵眼睛打开。那些假的那些教会里面的被子当中那些假师傅，那么他们的属灵眼睛神不会打开的。所以他们也在读圣经，也在查，也在是赞美，这些做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到时候神就会把他们薅出去一块来烧。十二节，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十三节，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现在这都是圣灵的功，神没有亲自把他眼睛打开，而是透过一个肢体，借着肢体来打开。十四节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那么这句话很明显，这个亚纳尼亚告诉他，神拣选你保罗的目的是要什么呢？要叫你明白他的旨意，而且得见那义者，那义者就是主耶稣，见到了主耶稣，然后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这个声音不仅仅是刚才的那个声音，我想也包括这次神呼召他以后，然后离开耶路撒冷到了阿拉伯那个旷野，这个在加拉太书一章提到过，然后在那旷野待了三年，那三年那义者如主耶稣亲自来向他启示，他听到主耶稣所出的声音。说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外人为他做见证，这是告诉他主耶稣拣选你保罗的目的，就是将你所看见所听见的对外人，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为主做见证。就这就是主耶稣上面说的，有人要把你将要做的事告诉你。 是借着这个亚拿尼亚告诉保罗，他的主耶稣啊，这个做工的事情，今天也是，是让我们彼此的配搭。有时候我们啊，从圣灵受的不敢确定，那么从其他的弟兄姊妹的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去印证，神让我们确定这件事就是神安排差遣的。十六节，那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说为什么单言呢？现在已经知道了，你神已经是就是神要让你做什么，已经知道了，那现在就不要单言，马上行动。就是我们做神的工，神差遣我们时，我们就要立即行动，不要拖。而且是求告他的名受洗，马上受洗，立即受洗。没有像今天教会说办个这个受洗班三个月的培训，说是啊，你即使以前懂得真理也不行，也得继续认识神。像保罗以前是啊，律法很熟悉，但是不知道耶稣基督，那最起码现在来认识主耶稣再受洗，没有，立即受洗，洗去你的罪。我从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啊，这种例子太多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些教会里面形成的传统认为是对的，说必须这么做，而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有许多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信了以后马上受洗，而受洗的条件是什么呢？受洗条件是一心相信，这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只要相信就可以受洗，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任何条件。为什么单言呢？奉了差遣立即行动。其实我们在今天的教会发现有这么两类人，一类人呢是神呼召了，他就是迟迟不动，不愿意受着苦，看到这个做传道人很苦，真正为神做工人真的很苦，但是现在三自教会的传道人很幸不是那么很苦啊，他们有车有房啊，我不是说不应该有，他们一点都不苦，但是真正的为神去做工的一些传道人真的很苦。国内的可能三自教会是挤破头去读个神学院去服侍，在国外我们看到很多的例子，神呼召以后就是不愿意，迟迟不动，最后好多就失去了机会。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神没有呼召，自己就往前冲，神没有呼召，自己非得去做。因为今天的教会，如果是没有在神学院接受装备，可能就很难去做传道人。所以这些人呢，有的就是神没有呼召，就想办法去神学院接受培训，然后出来以后就去教会。那这种情况，我想他们是有自己的动机的，这个动机可能很多。可能比工作不好找啊，做个传道人多少还有点薪水，可能还得就是啊，这个很好像很体面，或者是很受什么的一个差事，为了虚荣，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神如果呼召我们，一定马上要起来；神没呼召我们，千万不要往前冲。没有呼召去做的传道人，那就是假师傅。走到那一步，基本上他的命运就定了。在圣经里我们看到，做了假师傅，神没有给悔改的机会，从来没有劝勉假师傅悔改，而总是责备，速速的灭亡，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十七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洪流向外。后来是什么？因为就前面不是他说把自己见证就是发生这么大的转变，被神呼召以后，那么在前面我们分享过，特别在这个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十七节，说我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十五天。那就是讲到这件事情，也是保罗 被神呼召以后呢，没有先去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使徒，而是神圣灵把他带到了阿拉伯旷野，过了三年，在那待了三年，或者是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三年，就应该在旷野里面待了很久。那在旷野里面干什么呢？其实，大家都认为他是接受主从主而来的那些话语，神亲自向他启示。那么后来就是过了这个三年以后，我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洪流向外，洪流向外，大家都理解就是这个灵魂离开了身体，到了另外一个空间。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在16年的元月份神呼召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经历。第十八节，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啊，原来主耶稣让他洪流向外，把他带到另一空间，神要跟他说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其实非常重要。说你要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你以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就是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根本不会领受，一定不会领受。这个在九章的28-29节，在就是九章的28-29节也提到过。那九章的28节说，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在这儿前面就提到过，说主告诉他了，不要在这儿做见证，要离开去哪儿，下面会提到。然后保罗怎么说呢？说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守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有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那么保罗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主说你要离开这儿，不像这个耶路撒冷人这个犹太百姓去见证，他们不会领受。那保罗说了这么一段，那保罗其实他自己以为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都知道我保罗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以前热心逼迫信徒的人，所以我是这样一个人，我现在回到他们当中，他们都知道向他们来做生命改变的见证，那么一定会有效果。是保罗这样一个想法，但是主耶稣说不是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有好多的情况下，就是特别是差遣弟兄姊妹去教会差遣时候，往往把我们差遣到我们熟悉的地方，或者差回我们的老家，或者我们熟悉的人群，以前的邻居朋友什么的，但是实际上不见得能够有果效。所以传福音的果效不在于我们的见证是不是很感人。那保罗向这些犹太人做见证，那一定是他认为我说的话一定会感染他们，因为他知道我以前是什么人。那事实上这个传福音是不是有果效，不在于我们的见证是不是很感人，也不在于我们讲的有多努力，更不在于我们的背景和这些人是不是有相似之处，这些都不重要，而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神的主权。如果神要拣选，那么我们一去传就信了。神没之所以还没有拣选，可能时候没有到，可能神始终就不会拣选，这都是神主权，不在乎我们做什么，甚至不在乎我们怎么做，我们只是把自己摆上，神让我们去我们就去。所以神不让这个保罗留在耶路撒冷， 不是说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百姓神不看重，不是的，神要把他放到其他地方。那么二十一节，主就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要差他远远的，要离开耶路撒冷很远很远的地方，在那外邦人那里去，也就是让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我们看到主耶稣并没有在一开始呼召这个保罗的时候把这些都跟他讲了，也没有告诉他的将来会怎么去做什么，而是让保罗走一步再启示一步，走一步带一步。今天也是有的教会做计划，做一个一年的计划，两年计划，五年计划，甚至做十年的计划。而且有的教会，我看到一个教会，他那个是好像一年的计划，就一年这周加什么加到加什么经文，哪一卷书，下一周加什么都排好了。这不是说不可以，如果神真是这样引导，那完全可以。但好多时候神不是，我们自己的计划不一定是神的计划。特别一个教会做十年的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划，这里面我们都怀疑了。而在我们圣经里面，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的无论是使徒彼得还是使徒保罗，他们所做的工都是神一步一步带领，并没有一开始告诉他们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几年以后要做什么。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神对这个保罗的呼召，这一件一件的都是逐渐的启示，走一步神带领一步，告诉他下一步怎么做。所以我们真的只要把自己完全的摆上，谦谦卑卑的在神面前，神怎么带我们怎么走啊？就像过去的那个旧约时代的先知也是这样的，神让他传讲的话并没有一下把所有的话都告诉他，而是一步步的。那神向我们的启示，整个这本圣经，神的向人的启示也是借镜的。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并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向他交代，而是一步步的启示，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成长，包括今天教会的成长，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所谓的计划真要放下，如果是这个出于神，我们感谢神，我们要去做，如果不是，我们不要随从的世俗啊，定个是多少年的计划。二十二节，我们看这个众人听到保罗说这些话以后有什么反应。按照保罗意思呢，我做完见证他们应该听，但是看众人听到他说到这句话，听他说到这句话，这句话是哪句话呢？就是他前面说的，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把外邦人那里去。听到这句话以后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为什么他们对主耶稣向保罗说的这句话这么敏感呢？这里面提到了说，你保罗要远远的去向外邦，到外邦人那里去，他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让外邦人也得到这样的恩典。以色列人不拒绝外邦人加入这个基督教，外邦人加入基督教有一个不是基督教，加入犹太教，外邦人加入犹太教必须完成一件事，那就是受割礼，这是他们欢迎的。但是很明显这个不是，所以把恩典赐给外邦人的时候，这犹太人是无法接受的，他们有自己的优越感，说从世上除掉这个保罗，要杀保罗。这个完全应验了主耶稣刚才就跟保罗所说的话。二十三节，众人喧嚷，甩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以色列人他们有好多习惯，在背痛的时候会披头散发，会披麻蒙灰，把那个土撒到身上等等。那现在就是把衣裳脱了以后甩出去了，然后把尘土空中扬起来，这个表达他们一种极为愤怒的情绪，也是表示对 保罗的完全的弃绝，不会接受他，要把他打死。二十四节，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那么允许他保罗去讲，保罗确实在这个众百姓面前做了这样的见证，虽然他们不接受，但是保罗讲了。那么这个见证一定会对后来这些犹太人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见证，我们不要考虑当时的有没有这个果效，我们只是做见证，神让我说做为他做见证，没有其他的话，没有说这个有没有果效，没有果效不要做，就没有，我们只管做见证，神会使用。所以虽然现在以色列人仍然弃绝，但是我们相信对后来在以后的几年，对这些犹太人来说是会产生影响的。那么千夫长发现这个场面，那么立即来控制，把保罗带进了营楼里面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带进去就开始鞭打了。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因为这个千夫长实在不知道实情，想从这个保罗的口里面得到这个真实的情况。二十五节，刚用皮鞭控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因为在罗马律法里面，如果是罗马公民，在没有定罪之前是不能捆绑的，也不能鞭打的。那么现在保罗说人是罗马人，他告诉他们保罗自己是罗马人，所以你们现在这样做是违反罗马法律的。那百夫长二十六节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所以对他是罗马人，以前不知道情况下就是用要做捅起来用鞭子打，这个触犯罗马法律，这是要担当责任的。二十七节，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你看来这个千夫长以前也不是真正罗马人，是花的钱买来的，可见这个罗马公民呀，这个公民的这个身份是可以用钱来花钱买的，就像今天的加拿大这个身份，获得加拿大的身份有好多路子，好多方式，有的可以不花钱，有的是可以需要花钱的，比如说投资移民，你去花很多的这个钱来，在加拿大投资就可以获得这样的身份，那这就是用钱买来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个千夫长，我是花那么多钱才买来的，你就是说，就觉得有一种特别的情绪在里面，或者想法在里面。保罗说，我生来就是，他生来就是没花过钱。那么这些移民过来的这些人，那么他们的孩子如果出生在加拿大，那自然是加拿大公民，这些孩子不用花钱买的。保罗就是我生来就是。二十九节，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因为上面追究下来，这个他要承担责任的。三十节，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为什么要了解实情，把这些犹太人的祭司长、全公会，这个公会是犹太公会，这些领袖叫过来聚集在一起呢？因为千夫长现在知道保罗，就是众人喧嚷要打死保罗这件事情是与犹太律法有关，所以他就需要这个犹太人当中这些领袖，包括祭司长，包括全公会的人聚集在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其实 这也是一个圣灵的引领。圣灵再一次来给保罗一个机会，向这个公会的所有的人来做见证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二十三章下面就是整个保罗要向这些公会的犹太领袖来做见证。那前面是向所有的百姓，这一次是向公会的领袖，这都是圣灵带领。啊，这我们把二十二章也分享完了。我们看到保罗啊，真的是非常忠心的一位神的仆人，他是至死忠心，真正至死忠心。自己的生命都不保了，他但是仍然在为主做见证，丝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危。这是正是我们今天效应该效法的。我们有时候稍微吃点苦，我们就开始抱怨；稍微干什么，我们就开始在祷告当中就问为什么，为什么，问为什么。保罗，你看从来没有问为什么。我们真的要好好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求神来建造我们，把我们的老我真的破碎，让我们真的效法来保罗，效法主耶稣。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